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到第24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好，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几个部分我们给刚刚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取个名字，叫做保罗的愿与求。保罗的愿与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通过文字本身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内心里面的想法，跟他内心里面希望所表达的内心里面的这种期待也好，感情也好。所以我们可以去找关键词啊，关键词。那我们去阅读理解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说，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姊妹说读圣经，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或者说是要找很多的这个参考书。但其实阅读圣经，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我们需要去提升我们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因为一段文字、一段文本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需要能够读出这个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去理解圣经，或者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不是重要的。你要借着这经文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看这段文字本身，上帝借着这些他的使徒们、他的仆人们所要表达出来的，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对吧？啊，所以你今天去以这个标准去看很多的这些正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许多的正道是脱离文本本身存在的。他读完一段圣经之后，接下来讲的所有的事情跟这段文字都没有关系。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不是要表达圣经本身的这个意思。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要表达什么啊？非常明显，保罗讲到在这个词里面用到三个愿啊。第一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很清楚。那第二啊，保罗又讲到另外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愿望，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同门保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到最后的时候又是一个愿啊，又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愿望，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很明白这段圣经保罗要表达他自己的这个心愿。那除了心愿之外呢，保罗有请求啊，有请求，有恳求，就是说他说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愿望是为你们的，那但是我内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恳求，这恳求是为我的啊，为我的。那我们需要什么呢？啊，保罗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对吧？这是一个请求，说我求你们，我请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祷告啊。所以大家注意哈，注意一件事情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面的想法是我们请传道人为我们祷告，对吧？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传道人为我们祷告，可是不要忘了传道人也需要别人祷告啊，也需要弟兄姐妹祷告。所以保罗很明确的提出来一个要求，说我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这些牧羊教会的带领教会的这个这个要带领弟兄姊妹的这群的传道人们，我们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又讲到另外的一件事情，说你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要注意的啊，说你们务要在彼此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务要圣洁啊，这是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提醒。然后第三个请求呢，是我现在嘱咐你们的，你们不能够把它留在你们自己的私人的这个范围里面，你们要把这一个我所今天教导你的要念给众弟兄听，就是说有一个信息传导的这样的一个期望，说我今天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去告诉别人，
对吧？这是保罗内在这在这句话很明显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期望，一个请求，是我今天告诉你的，你要去告诉别人。这是一个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今天从别人那里听到了福音，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需要把这福音传给别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所以福音不能够留在你自己的地盘里面，留在你自己有限的空间里面，留在你自己有限的人际关系里面，对吧？你福音是不能够留的啊，它需要传的，它需要传递出去，它不能够只留在你这里，在你这里成为一个终点，这是不对的。因为当耶稣把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耶稣说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最重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保罗有他的愿心愿，保罗有他的恳求。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到第一个部分，就是要进到保罗的愿里面，就心愿里面。心愿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心愿很重要，可是心愿呢又常常会变的啊。而且你要去了解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男生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要了解对方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求的话，其实你可以问他说：哎，如果今天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出现在你面前，让你许三个愿望，你有什么愿望？他如果讲这三个愿望讲出来，你大概就能够明白他在意什么，他不在意什么。他内心里面最强烈的渴望是什么？今天在他脑子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就可以了解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看到说，在不同的时候，人的这个心愿也都是会不一样的。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的愿望就是希望有钱，但这个有钱这个愿望它不一定能够一直留在你的这个生活里面，它会变的。等到你哪一天身体有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如果我现在有了这么多钱去换啊，去换另外一个心愿，这个心愿能够达成的话，我愿意自己没有钱。我愿意自己变成一个穷光蛋，但是我要健康啊，或者我要有一个强健的这个身体，对吧？你在贫穷的时候啊，你的心愿就是每天能够吃好的，每天能够穿的暖暖的啊。但是等到你富有的时候，你吃着山珍海味的时候，觉得毫无滋味的时候，那你可能又觉得说，哦，我的心愿要换一换，我内心里面有着更深的这个渴求。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心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人生里面的状态跟人生各自不同的境界的。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啊，叫做杜甫。那杜甫呢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这首诗叫做茅屋被秋风所破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唐肃宗的这个时候，唐肃宗当皇帝的这个时候，到了成都啊，那有一个朋友呢就在成都的这个浣花溪旁边呢给了他一块地。那杜甫呢就在这块地上呢就盖了一个茅草屋了。没有，他也没有钱，也没有更多的这个资源，所以他就在那一块土地上就盖了一个茅草屋，在里面住了一年。第二年八月，就秋天啊，秋天突然下大雨啊，刮大风，所以这就是杜甫所说的他遇到秋风了。那雨很大，这个风也很大，这个茅草屋呢就被这个风给刮破了，刮坏了。那杜甫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写了一首诗啊，就是茅屋啊，茅屋草屋啊被秋风所破，就是被秋风所破坏，我要写一首诗。那当然他就写了，就环境怎么恶劣，天气怎么样变化，这个我内心里面看到这个茅草屋的时候，心里面是多么的伤心啊。 可他 到最后的时候，杜甫说我有一个心愿啊，我有一个心愿。那我有什么样的心愿呢？他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就我希望能够有房子啊，有这个好的这个房子，有千间，有万间，有千万间。说大庇天下寒士俱荒年，就是能够护庇着天下所有这些贫苦的这些人们，能够从这种愁苦的这种表情里面脱离出来，能够展露他们的笑脸。大庇天下，就是能够覆盖整个天下，所有那些贫穷的人都能够住到这个广厦千万间里面。这个风雨不动安如山，就无论风来雨来啊，这个房子很牢固，是不会被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啊。这是杜甫的心愿。杜甫说我的茅草屋被破了，被秋风吹破了。我的茅草屋被秋风吹破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如果有可能能够有这个广厦千万间，让天下所有跟我一样穷苦的人都能够进去住在里面，可以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风雨，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诗只写到这里呢不算什么，可是杜甫接下来有一句话啊，这句话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倘若今天这件事情马上就发生在我的眼前，那个天下的寒士们全部都得到了广厦千万间，那我呢？杜甫说我就没有关系了，我这个房子破不破，存不存在，我有没有房子住就没有关系了啊，这件事情我就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我就为他们高兴，我就为他们觉得开心，我就为他们感到幸福。我个人的这个茅草屋被秋风所破这件事情，对于那一个宏伟的愿望来说就算不得什么啊。我可以被我的茅草屋可以被吹掉，我可以流离失所，我可以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但是只要有广厦千万间可以去护庇天下寒士的话，我个人的这种损失无关紧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志向，你可以看到他内心里面的那种胸怀，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愿望是覆盖到更多的人的，不单单只限在自己身上，甚至是可以牺牲掉自己，只要能够让众人可以展开他们的这个笑脸。那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去看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个心愿，你会发现保罗的愿望都是放在别人身上，对吧？保罗没有说你去看整个的保罗的这个书信，你会发现保罗对于其他的人有很多的愿望啊，他把这些愿望放在上帝的面前，放在他的祷告当中，常常去提醒，常常去重复啊。可是你很少会看到保罗说愿神怎么样怎么样来祝福我，愿神怎么样怎么样来带领我。而且保罗在这个时候许的这个心愿也很特别啊，因为在我们的平常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时候你应该许愿环境怎么样能够变好嘛，对吧？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处在越来越恶劣的这个环境里面，那很自然呢，我们如果处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心愿，我们希望这个环境可以变好。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去看所有保罗的这些期望的时候，保罗恰恰没有希望环境变好，保罗没有这样的希望。保罗的希望是什么呢？保罗的希望是让所有的基督徒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拥有对抗环境的力量。 就环境不可控，也不在你的这个掌握的范围里面，你也不能够去确定说，这个环境变好了，这个整个的社会就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不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保罗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保罗说我希望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能够让我们这群人可以放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但是同样还是有力量的。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可能在中国，可能在美国，可能在欧洲，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要改变环境不是我们所能够做的。那我们在想要改变环境之前，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个环境所左右，能够不被这个环境所影响。因为只有你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有能力去改变你身边的环境。所以这是保罗在圣经里面所愿的。那保罗也从来没有愿天下太平。很奇怪。你去看圣经里面保罗没有愿说，我愿哪一天呢，能够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首领啊，这天下从此以后就太平。保罗没有这样的心愿。为什么？因为这心愿不可能。人性没有变化，天下太平就不可能出现。无论经济怎么发展，无论科技怎么发展，无论文化知识怎么样这个晋升，或者说是有精进，但是天下太平在人性没有变化的前提下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个太平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有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去看保罗的这个心愿的时候，保罗的心愿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保罗说，我愿你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啊，特别是在大陆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那个前面的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横幅上面就写着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意思？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就在读这句话，就在看这句话，可是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去想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向善。善哪一个是善？上面是哪一边？怎么样去定义善呢？我们说我们要积极向善。那谁能够告诉我哪里是我们的善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脑子里有很多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如果让你重新去定义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定义哪个叫做善？努力赚钱是不是积极向上？这个锻炼身体是不是积极向上？在一个权力机构里面，努力往上爬算不算天天向上？那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天天向上放出去让所有人去定义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天天向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不同的追求。可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要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或者要我们所渴望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愿你们的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心愿，有这样的一种渴望，你们要全然成圣啊，你们要全然成圣。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要用到天天向上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天天向着上帝，天天向着上帝，天天天天要缩短自己与神之间的这个距离啊。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其实天天向上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进程。这个不是某一部分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追求，这个是耶稣对所有门徒的一个要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是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去触及到的一个标准，可是那个标准就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一生其实要追求的这个路径，就是怎么样从非常不完全到慢慢有一点点像上帝，到越来越像上帝，这就是成圣的一个进程。我们原来一点都不像上帝，对吧？我们都是人性里面的东西，我们有仇就报啊，有气就有脾气就发，对吧？这个有钱就贪啊，有机会我就但凡是要有什么好的机会，是我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论多么昧着良心的事情，我可能都会干。我们可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但是要慢慢变化说，哦，我慢慢觉得，诶，这句话是脏话，我不能出口。这句话是不真实的话，我不能够出口。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念头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有一点点像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像耶稣所说的，能够饶恕人70个7次的时候，是越来越像神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叫做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不完全到完全的过程。所以保罗提出来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我愿你们能够全然成圣。那在这一段的话里面，保罗给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里面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神是愿意赐平安的神，神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平安赐给我们。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一个基础，平安是需要有基础的。什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圣经的标准非常的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离罪方有平安。一个在罪里面的人是不太可能有平安的。我们可以去想象一种情况，就平安是一种状态，对吧？就是你内心里面，你生命里面一种状况，就是你可以在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可以是平稳安静的。但是呢，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会让我们这种平静、这种安稳会全然消失的。打比方来说，你小的时候跟父母撒了一个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撒了谎之后，你再去面对父母的时候，你的平安没有了，就你内心里面那种平静没有了。你跟他撒了一个谎，你做了一件他很明白跟你讲不能够去做的事情。那当你做完了以后，你再去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在当时的时候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他就是非常平常的问了你一句话。那可能这一句话在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在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可以大胆的，你可以心里非常平静的你去回答他。可是当这件事情你做了以后，你再去回答他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翻江倒海，有恐惧，有害怕，有后悔那有这个抗拒那这个就在你的内心里面。它是那么的真实，它是你完完全全就可以体会到的。逃学我姐姐总是笑话我说，我这个逃学的历史呢从幼儿园就开始从幼儿园就开始。我那时候我在小的时候，是我们家庭条件开始慢慢有变化的时候，所以我的哥哥、我的两个姐姐，都没有上过幼儿园，上幼儿园对他们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幼儿园里面有点心，有点心，有那种小东西你还可以吃，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就被送到幼儿园里面去。 可是我逃学也是看时间的，我是每一次等到吃过点心之后，我就逃学，就吃完了我就走，是这样。所以我没去多久了，因为我爸妈看这个不划算嘛，对不对？你反正吃完点心，早上十来点钟就吃点心，吃完点心我就走了，这下面的这时间我就没有去啊。所以逃出来，当然了，你就觉得自己想要去玩自己想要玩的这种事情。可是你每次逃学的时候，你回家以后，父母亲可能会问你一句话，说：“哎，今天老师教什么呀？”对吧？这句话你在平常很好回答，很好回答。你回答什么都可以，你回答说：“哎，老师今天没教什么”，也可以。可是呢，当这个时候要问你的时候，你逃了学了，你的父母在问你说：“哎，今天老师教了什么？”你回答不出来。你可以提供任何的答案，虚假的答案，你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你可以让父母不能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端倪，可是你心里面没有平安。所以这就是人类在犯了罪之后，就我们在从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种变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直延续下去的。上帝在看到在知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他所吩咐不能吃的分别上树上的果子禁果之后，上帝就来问啊，就来找亚当啊，找夏娃，对吧？上帝来找亚当，来找夏娃。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神出现在他们的身边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面。一个创造者来看他的这个被创造者，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非常温馨的一种关系，就好像家庭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变了，上帝来了，人躲了啊，人就躲了。为什么躲？怕面对上帝，心里没有平安。所以上帝去问说：“亚当，你在哪里？”对吧？亚当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会在这种状况里面？为什么你会怕面对神？为什么作为一个人要害怕去面对那一位创造他的神？你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所以保罗重新把这件事情提起来，保罗说你要记得那位神是赐平安的神啊，愿赐平安的神。只有当我们跟这位赐平安的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后面的所有这一切全然成圣，这些事情亲自使你们这些事情才可有可能会出现。如果今天我们抗拒，我们不能够靠近这位愿意赐平安的神，那这个全然成圣是不可能会出现。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罪呢就是一个网罗，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这个在自己有限的这生命里面，罪就像网罗捆锁我们，捆绑我们，拉住我们。我心里面愿意，我心里很清楚知道有些事情我应该做，可是我就是做不了。我心里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我不该做，但是我偏偏会去做。我的孩子很清楚知道说玩游戏只能够玩半个小时啊，但他希望能够，他就是希望能够多一点多一点再多一点，对吧？我的孩子很清楚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做作业，可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又有另外一种力量要把他拉扯出去，扯到别的地方去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勤劳，都知道努力，都知道付出，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又非常渴望可以投机取巧啊，可以怎么样用最小的这个代价，或者说最隐蔽的这个手段来获取最丰厚的这个回报。我们内心里面总是有这样一种牵扯。可是每当我们做了我们所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中失去平安啊。所以神愿意把这平安赐给我们， 那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愿意离开这些让我们失去平安的事。你可以去尝试的。你可以去尝试的。从谎言里面脱离出来陈述事实的时候，你被这你从谎言里面得释放。你可能跟别人撒了一个谎，这谎言维持了十年二十年。你内心里面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不安。有一天当你把真相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得释放，你自己内心里面能够有平安。第二，清诚圣天天向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样才能够让它成为可能？那保罗所提的第二件事情，保罗说成圣这件事情呢，不是靠你自己就可以的啊，不是靠你自己就可以的，不是说我想成圣嘣一下我就成圣的，不可能。保罗说谁能够使你们全然成圣，要谁使你们全然成圣，是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成圣或者说我们要向神完全这件事情，在这一整个进程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依靠的。这个依靠的对象恰恰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一个可能性，这全然成圣能够达成的，之所以能够达成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有神来帮助我们。这个是保罗一以贯之的一个概念。因为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保罗说我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我立志了，我怎么样想要努力要让自己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可是我人生有千百次的立志，可是也有千百次的失败。因为立志这件事情我说了算，但是呢当我站起来行动的时候，我发现我说了不算啊，就是我怎么样许愿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我又到年底了嘛，又到了我们快要立志的时候了，对吧？每一年到了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志，好，今年我要锻炼，我要跑步，每天跑五公里，对吧？都可以的。立志这件事情绝对由得了我们，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可是起床这件事情呢，出去跑步这件事情呢，由不由得了我们呢？我们发现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乐观，对不对？读圣经也是，基督徒读圣经也是一样啊，我们年年都有读经计划，对不对？我们说哦，今年我们要跟着这个群里面的这个读经计划，我要从头到尾读一遍。所以每一个人都读成创世纪专家，就读到创世纪就完了。就完了啊！要么创世纪专家，要么马太福音专家，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立志这件事情由得我们啊，可是你要行出来的时候是由不得我们。保罗没有办法，保罗一直处在这种煎熬里面啊。这个人内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追求，可是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他发现自己身不由己。怎么办呢？保罗提供答案。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神啊，我就能够脱离了。所以成圣是一个神或者上帝要亲自介入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事情在靠着我们人性里面的这个反应，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打比方来说，当彼得跟耶稣说，他说夫子，饶恕人七次可以不可以？ 这彼得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作为门徒的人来向自己老师去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的饶恕人七次。我今天就问大家说，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能够饶恕一个人七次容易吗？不容易，很了不起了。可是饶恕人七次可能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极限。就在人性里面我们能够饶恕人七次，这就是我们的极限。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饶恕人70个7次。那我问你，我们怎么样才可能做到饶恕人70个7次？靠自己做得到吗？我得罪 Connie 70个7次， Connie 你还愿意原谅我吗？你说做牧师的，我给你3次机会就不错了，对吧？你还要我饶恕你70个7次，对不对？你连人都算不上了，我还要饶恕你吗？可是你如果能够做到饶恕，你觉得 Connie 如果要真的要饶恕我490次啊，我们就把它当成490次。Connie 如果可以做到饶恕我490次，你觉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祷告，他需要祷告，他需要求上帝。他每个星期到了教堂，看见赵牧师的时候，他就要祷告说：“上帝呀，你帮帮我，让我可以饶恕他。”你马卡尼，对不对？你只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可能性啊！你不祷告的时候，你连教堂都不愿意来啊！就我看见他，我受不了啊！对不对？这个人那么讨厌，这个人那么可恶，这个人那么让人觉得不能够忍受，我还要饶恕他吗？我已经饶恕他7次了，难道还不够吗？中国人说一而再，再而三嘛，事不过三嘛，对不对？7次了，已经2个3次还加1次了，我还要继续再饶恕他吗？你要靠着人性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那你只有说，上帝，我没有办法，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因为你告诉我说，你的生命要覆盖掉我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你，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需要你的生命能够覆盖掉我的这个生命，我才有可能去饶恕，我才有可能去包容，我才有可能去爱这个那么看上去不可爱的人。所以成圣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成的。你要自己能做成的话，那个做出来的也是扭曲变形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一整个过程里面，保罗强调一件事情，保罗说你们要靠神，因为是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成圣是一个神帮助我们，我们依靠神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第三，渴望成圣才能不想成圣。保罗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成圣都已经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词了，保罗还加上一个全然成圣。保罗说你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有人曾经问过我说，詹姆斯，有没有可能人真的有没有可能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够像上帝天父完全一样？我提供的答案，我所能提供的答案很简单，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能够有一个人，你说这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的完全，能够有1%像上帝一样完全，我都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的标准是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像神一样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会不会太高呢？高到让我们觉得我们摸不到呢？高到让我们摸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呢？这个是那个基督徒问我的时候的他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他说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些低一点的标准， 那第一点的标准呢，我们就觉得说，啊，有可能，我有可能，啊，我有可能变成一个像保罗一样的人，啊，我也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个像彼得一样的人，啊，可是你给我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标准会不会给的太高？为什么耶稣要给这个标准呢？为什么保罗要提全然成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永远都想着向我们的天父完全，我们就是在一个不断完全的路径里面。生命需要成长，这是我常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能够接受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是一样的。啊，这个一样不是指容貌一样，不是指身体状况一样，而是指你的心灵的状况，你心灵的境界，你那个属灵的，你内在的那个另外一个属灵的生命，你不应该是跟去年一样的。如果说每一年这个我讲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观念，一样的层次，一样的高度，我并不会把它觉得说这个一成不变是好的，因为我可以看到你没有变化，你没有进步，你没有这个成长。生命是需要成长的，生命是需要向下扎根，是需要向上这个结果的。你只有当你内心里面有这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你才能够越来越靠近宏大。你只有心里有那个完美的那一个目标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完美。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期望。上帝从来不给我们小梦想，上帝给我们的永远都是一个大梦想。大到可能你当时的时候觉得不可能，可是我们要知道是神，我们所信靠的是为能够把不能变成能的神，对吧？上帝很多时候给的东西都太大，大到你承受不了，大到你觉得不真实，大到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实现。亚伯拉罕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就是在这地方连一块想要站站的土地都没有的时候，上帝给他的那个目标大的不得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这都是你的。”啊，都是你的，你举目观看，你也能看得到所有的地方，你都是你的。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去相信这件事情？他如果不是凭着信心，他怎么能够去接受这么大的一个梦想在他的身上？约瑟还只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梦想，说有一天太阳、月亮、星星要围着你下拜，这孩子承受不了啊，他不知道这事情是什么意思。可是上帝给的就是这么宏大的一个目标。那以色列还在做奴隶的时候，上帝就对他们说，你们手上什么刀枪都没有，什么棍剑都没有，什么武器都没有，什么装备都没有，可是你们是要进迦南地的，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之地就是你们的家乡。以色列不敢想，以色列出了埃及了还是不敢想，过了红海了还是不敢想，觉得不可能。可是上帝给的就是这么美的东西，而上帝也有能力能够把所有这一切变成事实。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三个动作。第一，离罪。成圣的第一步是离罪。第二是什么？靠神。第三是持续的渴望。持续的渴望。这是三个关键词。离罪方有平安。靠神方有可能，渴望成圣方能步向成圣。那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保罗说，我愿你得蒙保守。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里面，保罗讲到第二个愿望的时候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神在这句话里面同样给我们三个需要去考量的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保护。我们的生命需要保护。 也唯有神能够保护。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那当然这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表达的这个方式了。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为什么需要神呢？我为什么人生要需要神呢？你需要神，他需要神，我不需要啊。那我好像什么都好好的。保罗提出来一个概念，说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身子都需要保护，都需要保护。人对于自己的保护能力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吃得非常的健康，我们可以过非常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但是我们同样保护不了自己的身体。就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够一直保护。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这种存在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曾经用过一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圣经里面也说，他说神是那一口，是给我们的生命吹那一口气的那一位神，他吹了这口气，我们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其实最终是靠那一口气活着，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概念。我们很多时候说他断气了，断气，这个气是什么气？其实如果用我们圣经的标准，用我们圣经的方式来解答，就是那一口神所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气被什么？被收回了。这一口气喘不上来，这个生命就窒息了，就窒息了。所以在诗篇23篇里面，诗人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对吧？那在圣经里面，有犹太人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我是羊，耶和华或者上帝就是我的牧者。那我是一匹羊，这个我需要吃草，我需要水源，我也同样需要保护。可是这个保护的能力羊自己没有，羊没有，羊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他看到狼啊，他看到野兽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他需要一个保护者。那他们相信说神是我的保护者，对吧？这圣经里面旧约以色列人一直的以来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刀，他们虽然有枪，可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能够帮助我的就是这些刀和枪，能够保护我的是这些刀和枪，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这个认识，他们认为说我们今天能够之所以被保护，是因为我们有神，神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大卫到了战场上，面对那个巨人哥利亚，那巨人哥利亚就首先跟他讨论的就是装备问题嘛。哥利亚就问他说，你上来打仗凭什么呢？对吧？他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装备嘛，武器装备嘛。那他手上拿的是铜戟，腰间别的是刀，身上穿的是这个盔甲。那他看见大卫上来的时候穿的是牧羊人的这个衣服，也没有这个武器，拿着一个机弦，就甩石头的这个机弦，他就去问这个少年人说，你凭什么呢？你凭什么跟我这个打仗？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保护你不受我的这个伤害呢？大卫的回答很简单，大卫说 OK，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你觉得是靠这个，我觉得是靠另外一个。他说你呢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靠的是什么呢？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对吧？所以他上战场的时候，大卫并没有觉得说我是在一个没有保护的一个情况下，他知道他有保护的，他说唯有神是我的这个保护。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心灵呢？ 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灵魂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在各样的患难，在各样的挑战面前，我们的身体能够对抗得了，我们的灵魂也能够对抗得了。环境有时候是很考验人的，我们内在的这个崩溃，很多时候说，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在视频里面看到一句话，叫做中年人的崩溃就是一瞬间，对吧？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视频，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可能某一件小小的事情压在他身上，压到那个极限的时候，一瞬间就崩溃。你可以看到他情绪失控，你可以看到他痛哭流涕，你可以看到他跳河、跳江、跳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身体可能是好的，但他内在崩溃掉了。靠着什么才能够，谁能够去保护这些心灵，谁能够去看顾，谁能够给这些人更大的这个力量，是你吗？是我吗？还是其他人吗？不是。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能够有什么是可以给他力量的话，是信仰能够给他力量。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想到说，神是我的力量，我要求神能够来帮助我，能够来保守我。第二，在这句话里面，保罗说，他说，基督呢，必定要降临。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跟保守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是圣经里面非常明晰的一件事情，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提供了人类世界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件的话，人类或者整个宇宙所面对的注定的这个结局是只能有一个的。那就这个宇宙，就我们今天所有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注定的结局就是毁灭。不需要神来毁灭。也不要任何其他的某个能力来毁灭。我们活在一个注定会毁灭的宇宙里面。因为这个宇宙的这个本质特性，物理学的这个特性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会消亡的，是会消失的。是会消失的。所有的能量到最后的时候会耗尽的。对吗？会耗尽的。地球的能源是会耗尽的。太空的能源是会耗尽的。太阳的这个再烧再这么核聚变裂变，它有它的时间的这个界限的。虽然对于我们今天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来说好像觉得那很漫长，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永续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会崩溃的，是会消失的。是会消失的。地球不是永存的，没有办法永存的。没有哪一个星球是可以永存的。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那所有人的最终的命运其实都是一样。今天我们在这宇宙里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最终化为乌有，最终都消失。那可是保罗或者上帝在人类历史上提供了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可能性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是更新的一个日子。更新的日子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状态里面，是一个非物质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再来就是那一个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可是呢，保罗说他再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更新，是一个祝福。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再来对你来说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一个希望的时候，那有一个关键点是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信靠神的人，那他的降临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福音，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更新。但是如果这个我主这两个字不在， 那他的降临可能就是一个噩耗啊，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终结啊，可能就是你人生最后希望的这个破灭啊。所以当耶稣必定会再来，他是不是你的主啊？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如果是我们的主，我们必定能够被保守。第三，生命需要交账，你我有没有交代？保罗说，哦，你要门保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要完全无可指摘。同样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完全无可指摘。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面对审判的，都要面对审判的。你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一个交代，有一个交账。因为圣经里面耶稣说，他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大家不要，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觉得不可能，上帝哪有这样的能力啊，哪有这样的能力，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录啊，用什么记呢？啊，用录音机吗？啊，那但是现在想想，哎呀，我们还是太天真了。我不现在不要说上帝了，就是但凡要是有一点点可能，要是从科技的这个状况上来说，我们的每一句话真的都有可能会被记下来，对吗？你知道所有现在的这种科技啊，如果可以让你满世界装这种摄像头的话，大概你到哪里所有人都知道啊，所有人都知道。那你在哪，就你只要带着手机，其实你在哪里所有人也都知道，对吧？那我所以讲说，我就觉得说，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对上帝来说更不是一件事，更不是一件难的一件事情，对吧？上帝说有一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一个交代的，有一个交代的。那到有一天我们去面对上帝要去交代的时候，那这个全然成圣，这个在这个离罪啊，这个靠神，就是我们能够有交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本了啊，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说，有一天我们来要跟上帝交账的啊。我们其实人一生当中最终要面对的不是人啊，而是神。有些谎话人被骗过了啊，你也觉得沾沾自喜，可是终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能不能骗过神，这是我们要好好想的一件事情啊。有些好处我们得到了，也享受，也乐在其中，也享受。那可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代价的。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那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有没有交代，也是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一件事情。最后很简单，愿神恩与你同在。那这是保罗内心里面最强烈的一个渴望，也是我们彼此之间最好的一个祝福。那所以在感恩节、圣诞节，这两个节日的期间，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觉得这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宝贵的一个祝福啊。因为如果把这个主体换一换的话，这句话都不成立啊。如果我们把它改成说，愿你们父母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不能成立啊，不能够成立。因为我们的父母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如果把它改成愿你丈夫你妻子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也不成立啊，同样的问题。我把它改成说愿儿女们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也不能够成立。我把它改成说愿老板的恩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更不成立，对吧？现在湾区要开始大裁员，唯有这个主体是愿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句话才能够成立。所以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再加一句，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